这个是黄奇珊谈话真相。专家说闸锁证时间不多，都是政权牺牲品，唐山大伯亦造反。被中共囚禁五年，李明哲开记者会披露详情。日媒说中共航母或在演练夹击台湾，北韩突然下令全国封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习近平主持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前后，有关习近平失势禅让的政治传言突然间在海外热传，接着连曾经帮助习近平反腐打击江增派系的黄奇珊亦成了内斗传言的主角。不过专家对这些传言有不同看法。黄奇珊5月9号与即将卸任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的影片片段被热传，其中黄奇珊连用三个佢来指代习近平，被质疑黄奇珊是否只字不提习近平的职务名字，更被进一步解读为习近平失势的信号。不过骄傲女孩10号在推特发布两段较为完整的黄奇珊文在寅会谈影片，其中黄奇珊对文在寅说，习近平主席日前收到了你给他的这封信，他非常珍惜。这句话之后就是被剪辑热传的三个佢，亦就是说黄奇珊用很正式的语气讲到习近平，但这段话有意剪了。骄傲女孩亦注意到黄奇珊亦用较亲近的你来称呼文在寅，而不是专称你或总统先生。在文在寅会晤的第二日，黄奇珊作为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出席了尹石月的总统就职典礼。在北京意图与美国争夺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当下，黄奇珊能够作为习近平的代表前往韩国，要说他和习近平如何不合似乎解释不通。考虑到习近平主导五年反腐，曾经与江增派系结下深仇，如果说现在习近平被政敌架空，黄奇珊是代表反习势力前往韩国，就更加不合理。旅韩时政评论人士曹雷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黄奇珊一次访韩证明他安全了，打破了以前的各种谣言，他没有被软禁，而且可以证明在20大的时候应该对习近平没有任何威胁。如果他对习近平的终身制有威胁的话，习近平不会放他出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5月5号围绕防疫开会，显示中共高层有激烈斗争。在这种背景下，海外狂传习近平被迫同意在20大禅让的消息，被解读为习近平的政敌在放风搅局。而自从习近平在19大与江增派系妥协之后，转任副主席这个痕迹的黄奇珊已经多次被反习派系拿来当枪，为习近平添乱。骄傲女孩提出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她在推特写道，没有想到黄奇珊的说话被剪辑演变成蔑视习的信号，这种为了黑而黑操作与太平天国无异，与中共官媒的造假亦没有差别。骄傲女孩说，有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如果这部分为了黑而黑的人成了主宰信息渠道的人之后，他们的手段会不会比洪秀全他们更狠？新唐人政治评论员唐正远就认为，有关习近平要禅让的传言是一个真假参杂的信息集合体。习近平目前遭遇严重挑战，亲自部署的政策都遭遇挫败，亦导致他的权力受到限制。但习近平掌权10年，亦掌握大部分的军权，在中共体制下想要和平交权而且没有被清算，根本是天方夜谭。唐正远认为，习近平走到今日，无论最后胜败如何，一定都会刺刀见红。阿波罗网发表署名李德军的评论文章指，在20大临近的当下，曾庆红打着维护正义的幌子反扑习近平，阻止习三连任。具体手法包括将这10年来共产党制造的乱象归因于习个人，发表文章贬低习近平，褒扬江泽民，借普京的教训鼓励江系官员再次抱团合力倒习等。 李德军认为曾庆红而家只系用舆论抹黑，就将习搞到焦头烂额。接落嚟夺权嘅后招会延绵不绝。对习近平嚟讲，再唔喐手找曝光争，性命都可能难保。对中国人嚟讲，只要共产党不倒，江泽民集团嘅滔天大罪不被清算，中国根本冇可能进入法治社会，唔会有公平正义。中共强制清零政策催生咗白卫兵呢一个特殊群体，防护服下究竟系医务工作者定系警察，抑或系临时招募嘅无业流民？百姓无法确切知道呢啲人嘅身份。呢啲人可以当街打死柯基犬，亦可以暴力撬开百姓嘅家门。中国人为佢哋起咗一个绰号，叫做大白。十一号网络传出几段影片显示，唐山嘅大白亦造反啦。影片中，一班大白企喺中建二局医院外，喺大喇叭带领下高嗌口号，唔能够俾抗疫英雄流汗又流泪，要工作，要食饭。手持嘅标语上面写住要求工作，反对医院关停，要工作，要食饭。从佢哋嘅诉求嚟推测，一个系受清零同封城影响，医院要关门，大白要失业。另一段影片可见，他们除了喊口号之外，居然还安排了游行。这件事引发两极评论，视频账号变态辣椒发推文给唐山大伯点赞，说上海的讯民只会在阳台上敲锣，却迎来更惨烈的管控，一人阳性，成栋隔离和毁灭性的入户消失，而唐山的大伯在没有境外势力煽动的情况下自发上街争取权益了。莫非是唐山大伯不怕死？我觉得这个境界真是高下立判。不过亦有不少人表示喜闻乐见，讽刺唐山大伯，例如将打老百姓那种态度对付政府，马上就给钱了，我们亦都想帮你们，但是出不到去，还要事情讲三遍，出不到去。民间对大伯抱这种心态，同中共利用大伯推行无人性的防控措施有关。大量影片曝光大伯破门而入，以消杀为名，毁坏公民财产，拉人强制隔离，以及当街殴打侮辱百姓的恶行。好多人将现在的中国和文革对比，这个亦是白卫兵这个名词的由来。例如有评论说，文革代表着完全不受约束的权力，是对传统的社会秩序进行大破坏的过程，防疫亦代表着完全不受约束的权力，是对改革之后建立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新秩序进行大破坏的过程，防疫是白色文革，当初造反的是红卫兵，今日造反的是白卫兵。红卫兵其实是毛泽东政治斗争的工具，斗到刘少奇之后，这些红卫兵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反而成了毛的包袱。文革还未结束，就有一部分红卫兵头头被审查，红卫兵组织被解散后，这些年轻人砸烂了学校，倒毁工厂，导致自己无书可读，无工可做。于是毛泽东大手一挥，送他们去上山下乡，避免这些人在社会游荡，危害中共政权的稳定。在被中共利用之后，红卫兵亦成了中共政权的牺牲品，这段历史随时可能被今日的白卫兵复制。另一方面，作为中共爪牙的白卫兵上街维权，亦是对这个政权的反噬。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囚禁五年的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哲，在5月10号举办反台后的记者会，李明哲讲述在狱中遭遇的非人道待遇，并透露中共原本想用间谍罪来发办他，但却找不到任何证据。综合媒体消息，李明哲表示中共就是用间谍罪来打压台湾国格，意图非常明显，所以他坚持不用认罪来换取自由，因为我不能够出卖我的国家。李明哲透露，中共国安在侦讯时一直追问他背后的金主是谁。李明哲调侃说，其实就是我的妻子，他用信用卡以及妻子的积蓄买书给中国的朋友，或定期捐助中国的政治反革家属，没有想到这些基于人道信仰和人道主义的作为，却被中共看成是颠覆政府。李明哲说，这个就是独裁政府的本质，草木皆兵，入我于罪。 对于自己能够顺利回台，李明哲认为高调救援才能够令威权政府忌惮。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亦都出席记者会，她透露营救丈夫时曾经获得两个建议方向，一个是全面妥协，卑微私下和中国大陆交换条件，二是有尊严地和中国大陆抗争，维护李明哲的性命，这个需要代价，她选择了后者，因为我要李明哲完整回来，有完整的灵魂，不是躯壳。李明哲谈到囚禁生活，说他在湖南赤山监狱服刑，虽然没有被严刑敲打，但强制劳动，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差，冬天摄氏-3°C，狱方没有提供热水，只能够用冰水冲凉，食物有馊味，每日清晨6点起床工作，每日工作时间长达11到12个钟头，完全是一个奴隶的血汗工厂。李明哲说，监狱不准其他的犯人跟我讲说话，只允许特别的几个犯人跟我接触，试图监管我的一言一行，跟我讲说话的犯人都会受到监禁闭的处分，这个为我带来很大的精神虐待。5月10日，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连日在冲绳岛南方海域活动，单是舰载机起降就超过200次。风传媒引述朝日新闻指，中共航母舰载机起降的次数比过去大为增加，甚至不排除中共正在演练海空两军夹击台湾的作战计划。日本前航空自卫官朝岛人表示，即使是外国军舰可以无害通过其他主权国家的领海，但无害航行权并不包括航空器，因此辽宁舰要在日本领海进行战机起降，就等于是侵犯日本领空。天普大学日本分校的国际事务专家詹姆斯·布朗认为，中共在此展示武力，意在阻止日本介入台湾周边的安全事务。总部位于韩国首尔的朝鲜新闻引述多名消息人士透露，10日下午，北韩突然下达全国封锁令，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一名消息人士说这个是全国封锁，另一名消息人士就表示是出现全国性问题。报道指出，相关命令引发反家潮，10日下午平壤的公车站排起长龙，亦有人步行赶回家。一名在平壤工作的外国外交官透露，早在2020年疫情爆发前，北韩亦曾经发布短期命令，要求百姓留在室内，当时是因为担心来自中国的沙尘暴携带病毒。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